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地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求主开我们的心，能够谦卑领受。这次我们要查考新约使徒行传第28章第1到第15节。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使徒行传第28章，我们一起研读这段经文。这次的题目仍旧是保罗的见证。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主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能够一同来研读神的道，分享《使徒行传》这卷书里的宝贵教导。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28章。保罗和押送囚犯的兵丁以及囚犯，全部有276个人在大风暴中都脱了险，脱离了这一次的海难，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使徒行传第28章的第1节说，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这岛名叫米利大。他们被大风暴呢连续吹袭了14天，从格里底横过地中海来到了马耳他岛。马耳他岛呢就是在西西里岛的南面。使徒行传第28章第2节说，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情分。这里说的土人这个词呢，英文形容土人用的就是 barbarous， 这是从希腊文 barbary 这个字来的。现代英文呢赋予这个词一个负面的含义。希腊人呢把不会说希腊语的人都叫做 barbars， 就是野蛮人的意思。他们认为呢希腊语是世界上最优雅最富于诗意的语言，所以呢如果你不懂得说希腊语呢，他们就叫你巴巴，意思是呢对他们来说你的声音实在是太陌生了，他们就说 barbars。 所以英文用 barbarian 这个字来形容未开化的人，似乎呢把这些人形容为半裸的野蛮人。但是呢这些土人住在马耳他岛，是马耳他岛上的原住民。其实呢原住民这个词呢有时候也含有原始民族的意思，比方说你住在黑龙江你就是那里的原住民，而他们呢则是马耳他岛上的原住民，根本不是什么野蛮民族，而且呢是非常友善乐于助人的民族。保罗说呢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情分。使徒行传第28章第2节说，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这个天气是坏透了，雨还在不断的下下来，已经下了整整14天了，还夹着强烈的风暴。保罗兵丁还有其他的囚犯被大浪呢冲到了马耳他岛的海滩上，雨呢还在不停地下着，天气呢冷飕飕的，他们又与波涛汹涌的海浪对抗，身体呢全都湿透了。当然眼下最重要的呢就是生一堆火，让他们可以稍微烤干身体，暖一暖身体。所以呢上了岸的人立即就开始生火，而有意思的事情呢就发生了。 使徒行传第28章第3节说，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保罗呢是那种无法站着不做事的人，他们要生火了，保罗就去收集一些柴来起火，他就是每件事情都要亲手做的那种人啊。虽然他肩负着重大的事工使命，但是他不会抗拒做别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不怕双手沾污了。我想呢，他真是传道人的好榜样。我不认为神愿意看到传道人住在象牙塔里面啊，但是保罗说他亲手做工来支持自己以及那些与他在一起的人在生活上的需要。保罗是很乐意做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亲自去找一些木柴和其他的人合力生火。当保罗把他收集到的柴丢进火堆上去的时候，有一条毒蛇爬出来缠在保罗的手上，那是一条剧毒的毒蛇。当地的人知道那是毒蛇呀，一个人要是被这种毒蛇咬伤，他呢很快就会倒在地上，痛苦地扭曲身体啊，甚至身体肿胀而断气了。使徒行传第28章第4节说，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我的意思是说呢，他们以为保罗是必定犯了某些可怕的罪。使徒行传第28章第5节说，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保罗在许多方面呢，是我个人心中的英雄之一。他呢，临危不乱，不慌不忙，只是把那条蛇甩在火堆里。那些个土人开始仔细地打量他，他们期望看见保罗是开始抽搐倒下来，然后死去，这是突然的断气。可是呢，保罗看起来是丝毫没有损伤啊。他们就开始说，他是一个神。世人呢是多变的。他们起初以为保罗是个谋杀犯，现在呢却认为他是个神。他们还可能有别的想法呢。有时候呢，你会成为一个英雄，但是突然之间你会成为一只狗熊。世人的献媚、崇拜和荣耀是多么的反复无常。就拿一个运动员来做例子吧，这个球员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低潮。过去呢，每场比赛当中，每当报告员宣告他的名字，叫他出来比赛的时候，哇，每个观众都向他欢呼啊，观众会兴奋莫名的手舞足蹈，急不及待的是想看一看这个球员抢球得分。但是呢，当他处于低潮时期许多关键的赛事中出来的时候，他的球迷就都不在了。他的名字被宣布之后不久，每个人都向他喝倒彩。他还没有从低潮中走出来，还没有达到观众对他的期盼。如果你在寻找世人的荣耀，你就要做好准备了。因为今天你可能经历到荣耀，但是明天呢，你的拥护者可能会对你发出嘘声。这就是为什么讨好世人是愚昧的事。世人对你的赏识那是虚假的。使徒行传第28章第7节说，离那地方不远，就是说在沉船的同一个范围里面。使徒行传第28章第7节说，有田产是岛长，这人必定是管辖那个地区的罗马省长。使徒行传第28章第7到第9节继续说，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不摆留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3日。当时 布百留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保罗在那里呢开始了服事，透过神在他生命中做工的大能，开始按手在许多病人的身上。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忽然呢我们开始明白了许多事。我们开始觉悟到，那场大风暴把他们的船吹到海滩上的原因，那不是偶然的，主在掌管着这件事，主呢一直在引导着那场风暴。我们知道在大风暴中，主一直与保罗同在，主把保罗带到了马耳他岛上，因为主知道那里有许多人，他们的心向福音是敞开的。所以呢，表面看来那是一场极大的悲剧，然而神一直在这背后引领着他们，而且呢，神为保罗的事工打开了一道奇妙的门。之前呢，他们根本就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甚至在风暴中想干脆放弃算了。保罗呢，也曾经灰心失望过，但是因为主来了，对他说话，主说：“放心吧。”主让保罗确信他一定能够到罗马去，在该撒面前申诉。但是主并没有让保罗留在格里迪港口过冬啊，而是希望他能在马耳他岛过冬。你还记得吧，保罗曾经警告船上的人说，如果你们想在这时候启程是可以的，但是我想呢，你们会遇到很多的艰难，你们要解决很多问题。他们呢不听保罗的劝告，保罗大概呢有点生气了，他们没有接纳我的意见。可是呢，我们却看见神的手一直在背后带领着他们。许多时候我们无法看见神的手在我们所面对的困境中引导我们，那个困境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是悲剧一样，好像是死路一条。许多时候我们为自己的遭遇呢灰心丧志，因为我们看不见神在做工，看不见神要成就的目的或者计划。但是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那么我们就可以确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尽管我们不知道也看不见，但是神的手始终在引导着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所遇到的境况。神要我们在这些事上完成一个计划、一个目的和一件事工，神能在不幸的事情上显出他的作为。你要知道，对神来说最重要的乃是你能在永恒当中与他一同在他的国度里，这才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事。不管要花多大的代价，只要能把你带到完全奉献并且降服于他的地步，神呢总是乐意让困难和人生风暴临到你，要把你带到他为你计划好，要透过你并且在你的生命中做工的那个地步上。好，回到前面那条毒蛇啊，缠着保罗的事件上，神在这个世上呢也有一个目的，神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人明白，在保罗的生命中有一个神圣的力量在做工。这件神迹呢为保罗打开了一道门，能以服侍他们，因为他们看着他就知道在他的生命中有神的大能。假如那条毒蛇没有紧紧地缠着保罗，他又没有把他甩掉而毫无受伤，那么他可能根本就不会被注意到。但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而且呢可以被视为是非常不幸的、非常可怕的经历，你会想了，哎呀，为什么神要让这件事发生在保罗身上呢？其实呢，神是用这件事来打开服事的大门。我们要谨慎，不可断然为我们的处境做判断。我们要知道神在做工， 而且在他所成就的一切事情上，以及在他所允许发生的事情上，他都有一个目的。在我们经历人生的风暴的时候，神会带领我们到那些他知道有人需要被服侍的地方去。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一次伟大的服侍之门为保罗敞开了，很多患病的来了，而且得到了医治。当然，这也给保罗机会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路加告诉我们这些人的情形。使徒行传第28章第10节说，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而这些土人呢，感激神在保罗生命中，并且借着他所成就的作为，于是呢，他们就带给保罗等人呢许多的生活必需用品。啊，这是为了答谢神借着保罗所做的一切。当保罗等人准备离开的时候，这些个土人把他们需要用的东西都送到船上来。使徒行传第28章11节说，过了三个月，因此呢，保罗在那里呢停留了三个月。好，他在马耳他岛上过冬。保罗呢有三个月的时间服侍当地的人。路加并没有详细的记录许多细节，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太多关于那次事工的情形，也没有提到疾病的种类以及保罗给这些人士的帮助。不过呢，他只是扼要的阐述说，许多病人来找保罗都得到了医治。使徒行传第28章11节说，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当时呢，有许多船只从埃及航行到罗马。尼罗河三角洲呢，是一个极为肥沃的地区，世界上最上佳的谷子就是长在尼罗河三角洲一带的，因此呢，这个地方以盛产谷子出名。商人从埃及买了谷子，装在船上运到罗马。亚历山大呢是埃及的主要港口。这里说呢，保罗一行人上了亚历山大的船。使徒行传第28章11节说，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死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通常这些船的船头呢，都有象征他们拜的假神的记号。这艘船的记号就是丢死双子。使徒行传第28章12节说，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三日。他们朝罗马的方向航行，现在来到了西西里。使徒行传第28章13节说，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布丢利呢是罗马的一个主要的贸易港，在布丢利北边有罗马海军在港口扎营，而在布丢利的南部呢，就是那些富有的罗马人的游艇和船只停泊的港口。所以呢，布丢利是个贸易港，从东方运到罗马的货物先到他们的港口，就是布丢利。使徒行传第28章14节说，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日，这样我们来到罗马。在保罗来到罗马之前呢，福音已经传到了那里。保罗呢，曾经写了一封书信给罗马的信徒，所以呢，在罗马已经有信徒了，在布丢利也有信徒。现在的福音开始的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这里说呢，保罗一行人在那里住了七天。使徒行传第28章15节说，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市和三管地方迎接我们。亚比乌市呢，距离罗马呢大约是33英里， 距离布丢利和三馆呢大概是93英里。这些信徒呢纷纷从罗马过来，与这个鼎鼎有名的曾经写信给他们的人物保罗见面。在罗马书最后一章当中，保罗提到罗马教会几个人的名字，这个呢就表示保罗和罗马的信徒有着相当好的关系，也认识那里的信徒。这里说到罗马的弟兄们听见保罗要过来就出来迎接他啊，这是非常美好的事。使徒行传第28章15节继续说，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不论你在世界的什么地方，肢体们呢都能够在神的家中，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相聚，这总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你会感到宾至如归啊，非常温暖，很得安慰啊，你在弟兄当中呢，你不会觉得陌生，而会感到啊，我回到家了啊。虽然这个当中呢会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但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信仰能够把这一切障碍都除掉，就是有那种回到家里的感觉。也许因为语言上的障碍，尽管你也许很难和他们沟通，但是在灵里面还是能够彼此相交的，你就会觉得很自在。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他记得有一次他们到希腊的雅典去，有一个晚上他们进入了一间教会，那是个很美的经历。史牧师说他们和教会的弟兄姐妹见面，虽然他们不懂得说希腊语，对方呢也不会说英语，然而那一次的聚会很美妙，他们是不靠交谈却能够互相表达对耶稣基督的爱。史牧师说那是一次很棒的体会，觉得好像在家里一样，因为他们与神家里的人在一起。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就研读到这儿。使徒行传这一卷书呢很快就要查考完毕了。你对我所分享的讯息有些什么疑问吗？有不明白的地方吗？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或者呢你可以通过电邮或者发短讯和我查克弟兄联系。下一次呢是最后一次研读使徒行传，请记得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使徒行传28章一开头第一节说，我们既已得救，这是多么美好的信息。你得救了吗？我的意思是说，你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没有？希望你能够像这篇圣经所记载的土人一样，亲眼见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将做结束的祷告，请留意收听。下次查克老师将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讲述保罗经过漫长而且艰辛的海上旅途，终于来到罗马。过了三天，他与当地犹太人的领袖有一段很精彩的对话，希望你安排时间再来收听，从中得到属灵的教导。好，我们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未能够一起来按各章节来研读使徒行传而献上感恩。我们在这个书卷中看到了教会的诞生和教会的传福音事工。亲爱的主啊，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可以让教会学习的模式。最初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只有寥寥的几个人， 后来信徒人数增加到了120个，再发展就成千上万的人。罗马帝国也被耶稣基督的福音给征服了。主啊，我们为此而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